亚林，那你开一下，亚林，你开一下。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又赐给我们一刻这么好机会。哦，借助平台，我们在你里面有彼此的学习。主啊，当今天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饥渴慕义的心。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拙口笨舌。主啊，求你赐恩典给我。主啊，将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主啊，我们虽然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主啊，求你恩典来扶持我们，向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主啊，求你也赐给我的弟兄姊妹有忍耐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求你圣灵今天晚上在这里温习。环到你面前的，主啊，里面的心能够被你打开，灵能够被你充满，求你亲自来供应，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荣耀尊贵，我们都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
阿门。
那我练习，我就做 share screen 看看可以不可以。还有一个，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大家看得到吗？喂，
啊，可以有，
看得到啊，但
对，
是有时间，因为我是写在备忘录上面，有时间你不要去管时间，我有时候参差，有时候早写，有时候晚写。那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晚上的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二章。之前徐远弟兄跟莲英姐妹给我们讲到，信，称义，因信称义，并且义上成圣这两个问题。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说到是以色列人跟福音的关系。第十二章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实际生活的原则。在第九章跟第十一章，好像是一个突然加进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问题。其实保罗在这里加进去的，是更来证明因信称义，义上成圣。因为以色列人想靠自己的义，想靠自己来称义，想靠受律法来称义，是得不着义。反而我们外邦人，因着信就称着义，所以在这里是特地加进来，更加来证明因信称义的事。所以我们很感恩保罗，在我这本圣经启示本里面说到，刚开始说到保罗是为着以色列人啊，为着以色列人，他说真话是。有一些犹太人说到保罗为了外邦人的缘故，就罔顾他自己民族的前途，所以保罗真的很听了以后很伤心，他在这里就说出他的真话来，他的良心可以在圣灵里面可以给他做见证，所以他很忧伤，很痛苦。所以说到保罗为了他的弟兄，为着他的骨肉之亲，能够得救，能够全部得救，他就是被咒诅与基督的分离，他都愿意。这个咒诅不是说一般的，这个分离也不是一般，就严重来讲，就是说，就是他下地狱，他也愿意。就是他有多，从这里看到保罗是多么爱他的弟兄。 爱他的骨肉之亲。在新约里面，保罗是非常爱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位人，弟兄们知道吗？也有一位很爱他的弟兄，也很爱他的骨肉之亲，那就谁呀、啊？那就摩西呀、啊。摩西也非常非常爱，你看摩西刚出来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以色列跟以色列人打架，就发生了事情，并且摩西在山上，神在山上40天的时候，以色列山下造了金牛犊来拜的时候，摩西下来，神要灭以色列人，摩西就给他们祈求，叫神将他们的罪涂灭掉，不然的话，摩西说，如果不然，他的名字可以从册子上，就是生命册上把它涂掉。但神回答说，谁犯罪就涂掉谁的名字。那就是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里面讲到，你看这里有相对呼应，一个是保罗为着他的弟兄甘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而那边是摩西为了他的弟兄，为了以色列民，他将他生命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所以你看到这两位真的是很爱他的同民族的人，并且以色列人啊，原先的地位是何等何等的优越。你看他原先的地位是怎么样的，那儿子的名分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的，祝愿是他们的，律法是他们的，礼仪是他们的，应许是他们的，甚至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些都知道的，特别是按第八节是按肉体讲，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吧？都是从他们做出来的。这是按着肉身讲，是讲到基督完全人性的一方面，是讲到基督完全人性的。好，马上又讲到说什么？他是在万有之上远远可称颂的神。保罗马上讲到基督是万有之上远远可称颂的神，是说到就神性的完全神性的方面。所以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一方面有人完全人性，另外一方面又是完全神性。我相信人性跟神性在福音书，在保罗书信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但是以色列人不愿意接受福音，不愿意因信称义，但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啊？神的计划是不会落空的。所以保罗说，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儿女也都不是他的后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以斯玛利、以撒，还有亚伯拉罕后面还有他的儿女，是最代表性的就是以斯玛利跟以撒。以斯玛利是按着肉体生的，以撒是按着应许生的，只有应许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才身为神的儿女。所以神拣选人啊，不是按着人的行为，是按着他的应许，是按着神的怜悯来拣选。特别我们看到在雅各跟以扫身上，是吧？两个还在肚子里面，神就给利百加讲，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两个罪性还没有产生出来的，还没有出生，还没有罪，还没有做出来之前，神已经定义了，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一切都是神的拣选，是不凭着人的行为。如果凭着人的行为的话， 你看到以扫是不是比雅各好很多？我想以扫是长子嘛，按照他身份是原来是长子的，按照他的行为是不是比雅各好很多？你看他每次去打猎回来给他父亲吃，证明说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可是雅各怎样呢？我们看到雅各都是用各种诡计来诡诈来做事情的，但是神不是凭着人的行为，是凭着他拣选的恩典，看重人内心。雅各的内心是要神的，所以他看重人的内心。所以这里说到像这样说，有人就问保罗说，这样是不是不公平？保罗就用很断定的口语来说，绝对不是不公平的，用非常肯定的口语说，神绝对是不会不公平的，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绝对不是在乎人的定义，也不在乎人的奔跑，完全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神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然后保罗在这里讲到神讲到像神向法老说的话，要显出他在法老身上显出他的全能。所以神要叫谁刚硬就刚硬，但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时候，摩西跟亚伦进去给法老讲的时候，第一次去给法老讲，叫以色列人能出来来三天的路程来祭祀他，法老是怎么回答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为什么我要听他？第一次时候不是神叫他刚硬，是法老他自己刚硬。就像法老自己刚硬，神说，那你要刚硬我就让你刚硬，再刚硬到你再刚硬到我就击杀你的长子，让人家就看到神的权威。就像我们有时候教育小孩子一样，你要就是犟嘴，你再犟再犟，然后狠狠的教育一次，使小孩子就怕。是这里也看到，不是法老神首先叫他刚硬，而是法老自己刚硬，然后神就叫他再刚硬起来，要叫在法老身上显出神的恩能，使他的神的名字能够传遍天下。所以就这样，当如果有的人说，哦，神要叫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我能得救不能得救，我好像是我没有责任。保罗在这里好像像反问句，好像说，哦，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不能得到救恩跟我没关系，是完全错的。神将人的意志放在人中间，要人自己选择你要不要救恩，是完全出于人，不是出于神。神将自由意志放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权利选择救恩，但是你也有权利拒绝救恩。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是谁啊，敢抵抗他的旨意？因为我们受造之物只能向造物主问，来质问造物主呢？我们你看一看，在约伯记的时候，约伯遭遇到那么多的难处，他也在质问神，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能够有这么多痛苦？神有没有直面回答？神没有。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神，神只回答，我立天地立地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他说立宇宙地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就是说到我们人实在太渺小的， 我们人确实非常非常的渺小，怎么能够向神来问神说你为什么造我？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匠人的比喻来说明，用匠人比喻来说明神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因为匠人在一团泥土里面可以拿一堆泥土做贵重的器皿，同样也拿一堆泥土来做卑贱的器皿，但是这些主权都在匠人手中，同样我们的主权都在神手中。所以我看到，特别我看到做匠人的比喻时候，我特别看到是22节，弟兄姊妹看一下圣经，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刚开始的时候我接到这一段圣经，我一直不理解是什么意思讲的，然后我一直在那里思想的时候，里面有一种感觉，我想可能之前啊，以前现在好像我们做器皿的匠人做器皿的东西啊，做器皿可能做100个器皿可能坏掉只坏掉几个，以前啊可能做器皿做100个可能只好几个，大部分都坏掉，因为没有这种技术，没有这种现在电脑上的设备，所以很多器皿都要被毁坏掉的时候，匠人舍不得，他就在那些毁坏器皿中在寻找可用的，觉得哎呀这有一点点很好就拿出来，那有一点点很好再选出来，尽量不要让它毁坏掉。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这些人没用的人身上，他有蛮有恩典，蛮有慈爱，也蛮有怜悯的神，他舍不得我们这些被毁坏，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悔改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得到悔改，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所以匠人的比喻这里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完全主权在神手中，所以神是不但怜悯以色列人，同样神也怜悯我们外邦人。所以神这里说到，因为以何西亚书上说到，说神使那不成子民的称为子民，不是蒙爱的称为蒙爱的，说到我们外邦人原来不是神的子民，现在成因着以色列的悖逆拒绝福音，我们成了他子民，不是蒙爱的称为蒙爱的。也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想称义啊，是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人与基督的态度如何，我们因信才能称义，不是因着少律化来称义，不是因着追求律化而得着义。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求的时候，基督就是我们一个可靠的磐石。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行为，凭着我们少律化去求的时候，那基督就是我们绊脚石。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第9章讲到神的怜悯和神恩待，不是我们不在乎我们人的定义，也不在乎我们人的奔跑。然后说到这第10章。第10章讲到保罗还是继续为着他的骨肉同胞在那里祈求神，求神使他们能够得救的。但是保罗也同时证明 他们是向神是发热心的，但他们发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保罗自己曾经也为神发热心，他也不是按着真知识，是按着宗教热心的，所以他们是不负神的意而立自己的意，因为神的意和自己的意是对立的。第四节讲到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凡信靠他的就得着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律法所有写的都是指向基督，所以我们只要靠着信，靠着相信基督，我们就能够称义的。所以摩西也讲到，人若行出那与那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得着。这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人啊能行出律法的义，就必因此得着。但结果就是人是完全行不出来，结果就是完全行不出来的，因为人无法遵守律法的义。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遵守律法的义上的每一条。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信心在我们里面是很容易的，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我们上天上请基督下来，也不需要我们下到地下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已经放在那里，主耶稣已经完全完成了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并且埋葬，也为我们复活，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信心之道离我们不远，信心之道就在我们口中，就在你们我们心里。所以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着。所以圣经说到，凡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不论是什么人，不论你是以色列人，不论你是外邦人，希尼尼人，也就是指着，不论是我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只要求告他的人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为我们完全的救赎，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着。所以人不能求告主的名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借口，因为福音早已被传开的，福音早已经被传开了。如果人不能开口向神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最主要是没有信福音。说到信福音的时候，因为福音要信福音必须有传福音的，要传福音必须有差遣的，要差遣必须有从神话语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想听到福音都需要差遣，都需要传福音，这也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提醒，有一个提醒，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所以在这里看说到，人没有听到福音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以赛亚说到，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福音已经传开了，只是信的人不是那么多，所以 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心听从福音，信从福音。也就是以赛亚所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种很好的提升。我们去传啊，在这里第十九节说到，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他你们的怒气，那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患难说，没有寻找我的，叫他们寻见；没有反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是讲到外邦人，我神向我们外邦人是什么？很有怜悯的，没有反问的，他要向我们显现。而至于以色列人呢，就是他整天伸手那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说到以色列人，他不愿意接受福音，所以很感恩，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接受福音，神的福音就传到外邦。然后讲到十二章，两十一章讲到神救恩的计划不会因着以色列民，神的计划就中断了。但是神的救恩还是选择以色列人那么多的余数。当然在这里有时候讲到是余种，但是我不觉得不好听，我是说到是余数以色列人。因为为什么说神还保留以色列人的余数，救恩没有离开以色列？因为按着保罗说，他也是以色列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他说神弃绝了他百姓没有，就是弃绝了以色列没有，他说断乎没有，就是神完全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他还爱着百姓，爱他的百姓，所以还有一部分他愿意相信的。所以保罗也是其中一人，保罗也是他很好的例子。保罗说到他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并且在以利亚时代，列王记时候讲到以利亚时代，神还为他自己的百姓，神还为自己的百姓留下七千人，未向巴利屈膝的。所以这都是神的恩。不顾人的就是神给外邦人能够蒙恩的光，是神的恩典。以色列蒙恩的以色列王梗不化，天啊就成为王梗不化。我们很感谢神，
我这边听不到。
是我的 iPad 问题吗？我怎么老是听不见？
我也听不到。
不好意思，大家听得到吗？
你那个信号不是很好是吗？一直卡。
对我们这边也听不见。
我也
听
不
到。
听
不
见。
我们也听不到。
不到我声
音也听不到。我也听不到，我也听不到。
你现在听得到吗？
啊，现在可以。嗯。
哎，我刚才突然会跳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突然跳出来。
嗯，那你继续吧。嗯。
啊，我继续吧。刚才说到那些人就成为顽梗不化的，所以神也借着外邦人蒙恩得救来激怒计划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完全得救以后，以色列人也会效法外邦人，他也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些人顽梗不化的时候，保罗就用大卫的时候写的来说到以色列人。所以看到以色列人啊，因着他们的，保罗说因着他们的死角，就是救恩反而临到外邦，来激动他们的欢怒，因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付出，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互助，何况他们的丰满，就是当他们死角，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使外邦人得到互助。有一天外邦的人数天满，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当以色列人丰满的时候，外邦人是不是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很感恩看到神的救恩不但临到以色列人，也更多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尽他的使徒之分，希望借助外邦人能够得到以色列人的效法，使他们更多人得到救恩，使以色列更多人得到救恩。所以下面说到橄榄树的比喻，保罗用橄榄树的比喻说到新枝和旧枝的问题。新枝是讲到我们外邦人，旧枝是讲到以色列原来的枝子上的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如果有弟兄姐妹家里有种水果的，在嫁接水果上，我们都知道要好的水果嫁接到不好的根上。在这里神是逆着性质，将我们外邦野橄榄接到好的水果上，也接到原枝上，是用根原枝的根来托住野橄榄，原枝的肥枝来供应野橄榄。就像我们外邦人得救蒙恩得救一样，我们外面还是我们外邦人的形状，不像以色列人的外表，但是我们里面有原枝的橄榄根托住我们，它的肥枝来供应我们，我们里面就有基督的生命。就像我们现在相信基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来供应我们，我们外面不变，但是我们里面多了一份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话语来常常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很感恩。但是如果说到橄榄的时候，说到我们外邦人的信徒，千万我们不要自夸，因为神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我们是被逆着性子被神接上去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是因为枝子根托住我们，供应给我们肥枝。就像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如果离开了葡萄树，什么都不是，就会枯干。同样，我们今天是野橄榄接在原枝的橄榄上，如果我们夸口的话，我们不信 的话，我们被整不能顾惜子啊，顾惜我们这些野橄榄枝子。同样，我们一天不听从神话，不信神，我们同样也会被他剪下来。只要原枝子有一天他相信的，神也照样能够把他接上去的。所以说到橄榄树的时候，这个比喻时候，一方面说到我们是何等蒙恩的，另外一方面说到我们千万不要夸口，说到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夸口。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全家有一天都要得救。神说到以色列全家都要，但当然了，这个是到了我们外邦人人数添满以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因为这里说到有一位救主从锡安来，要除掉雅各家一切的罪，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人可以背约的，人可以不听从神的话，但是以色列，我们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他愿意拯救以色列全家。所以我们感恩，我们众神不但怜悯以色列人，神也怜悯我们外邦人。所以这里说到我们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人。不论你是以色列人，不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都是被神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人。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是一个赞美的诗，说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啊归于他，这反映出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完全反映出神的丰富。因为神的丰富先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万有都是归于他的。神的智慧，他的判断何其终极、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他的知识是谁知道他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因为万有都是依靠他。所以我们很感恩，因为一切的智慧知识和丰富都是出于所生的，万有都是本于他的。然后我们讲到开始说到在说到门度，首先我们要说到肺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一章开始头一节第二节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保罗说弟兄们，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叫保罗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是说到弟兄们，是说到蒙恩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里讲到弟兄们是讲到在主里面蒙恩的人，不是没有蒙恩的人你要奉献也没资格，但是我们蒙恩的人，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我们都读过利未记，是献祭的时候，当时都是用牛羊来献的，是献的是死祭。而今天保罗要我们献的是完全的活祭。 献祭就是将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神，来神以神来支配我们一切的。所以我们献上佛祭的时候，神要我们在地上为他做见证的。所以这里说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叫我们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不光是只是物质的宇宙世界，这个也关于到邪恶世界和腐败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不论我们心思意念各方面我们都要变化，又何况基督在我们身里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成长，我们生命每一天都在成长，都会在变化。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他会成长，他的心思念也会变化。刚刚小的时候，小小的玩具对他来讲就开心的不得了，越大他的思念也变化。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与神越亲热的时候，越亲密的时候，我们里面也就每天在变化。特别我们这变化要多多与神亲近，多多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供应我们，喂养我们。所以我们不论心思意念里面生命都每天都是会在变化的，我们才会知道何为神的良善全权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到我们奉献时候，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我们里面就会变化。其实在十二章讲的问题是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与自己的关系，第三我们人和肢体之间的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们与不信者甚至是反对者之间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时候我们要费心，与自己的关系说到我们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对个人，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单看的，要照神所吩咐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说到我们自己，不要太过看自己，高看自己，也不要太小看别人。神给每一个人的信心大小，我们都要彼此尊重，我们要彼此扶持。给我们给他们信心大的，我们要尊重他；给别人信心，我们要敬，也要敬重他，不要小看。所以每一个人信心大小是神所赐量给我们的，他的恩赐也是神量给我们的。如果你恩赐很小，你要做很大的事情，可能我们就做不来，又做得很累。所以在这里，保罗用身子里面的肢体。身体里面的肢体来表达给个人的恩赐不同是非常恰当的。就是我们肢体中我们最很容易见到的就是五官跟勺子，是吧？我眼睛不能代替耳朵，耳朵不能代替嘴巴一样，每一个人的功用完全不同的。五个勺子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勺子的功用也不同，如果缺一个勺子就很难受。当五个勺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握起拳头的时候，我们可能拳头就会握得很紧。如果你不相信弟兄姊妹，只要你任何一个勺子把它搬开，你再去握拳头，你怎么握就觉得这个拳头握得不紧。所以说每一个勺子在神眼中都是很宝贵的，都是不可缺的。所以保罗说到按我们所赐的恩赐各有不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确实不同的。所以在教会中弟兄姊妹，有的人有讲台的恩赐，有的人有看望的恩赐，有的人有爱的恩赐，各方面的恩赐完全不同。但具体好像保罗后面下面讲的一些 比较具体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最主要是说神给你的恩赐我们要尽一切去做。说到我们要尽自己的恩赐去执行，然后后面讲到跟肢体的关系跟不信人的关系完全是以爱为出发点，说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和与福音朋友之间的爱。说到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的方面说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是做起来也不一定很容易。我们爱人啊，常常会落到虚假那个一方面去了。我们常常爱人会讲到只是口头上的爱，却没有从心里面出来的爱。我们很容易口头爱，说哎呀你回去我为你祷告，神会祝福你。真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有时候没有真正去帮他，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口头上的爱。但是我读到觉得十二节的时候讲得很好，你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也很浅，特别是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情况，特别在这疫情期间，很多人不能出去工作。在前几周时候，政府叫我们没有人可以工作，都在家里。你看，有的人没有指望，就在那里痛苦，是没有指望就睡不着。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指望的。保罗在别的书上，我们若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我们活着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所以我们如果有盼望、有指望，哪怕在患难中，我们会有不喜乐吗？我们如果有指望了，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一定会喜乐。所以在患难中我们要忍耐。我们很感恩看到这个在基督里面长进，或者在探望中看到弟兄姐妹有难处就发出来说，哎呀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我已经生病了，很多弟兄姐妹都为他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患难中我们要忍耐，并且我们要祷告要恒切。因为我们祷告要恒切，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很感恩神在这里同时也提醒我们，但保罗也同样用主耶稣的话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所以保罗这里也应用主耶稣的话，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同情的心，说到与喜乐的徒人与哀哭人，当有人在痛苦时，我们要进到他里面与他一同痛苦，他们要欢乐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欢乐。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给他分担分忧，当看到弟兄姐妹有成就有幸福的时候，我们与他同乐。千万我们不要看到弟兄姊妹有成就有幸福的时候，我们产生了妒忌的心。所以我们感恩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要我们要与弟兄姊妹同乐同忧。然后讲到与外邦人之间的关系，说到这里也提醒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要与外邦人有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以美、以德、以爱来报答。他在这里讲到《生命记》时候，讲到《箴言书》的时候，说到一切深渊都在主，主报应，主会报应，并且说到若仇敌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而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将炭火堆在人的头上，我们要用爱，要用德堆在人的头上，使福音朋友看到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从主来的爱，有从主来的美德，使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也能够得着神的爱，也能够得着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千万不要被恶所胜，我们要以善胜恶，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做的。所以在第十二章关于基督徒生活时候，四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还有一个与肢体的关系，和与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外邦人的关系。但都后面其实都是讲到基督徒具体生活情况，我们后面那个敦敏弟兄可能会给我们继续分享基督徒的生活方面，他可能会分享的更加详细一点。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学习就到这里，下面可能我们有一些彼此讨论题，不好意思，我可能讲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我讨论题已经花到在基督里面长进的那些里面了，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收到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可能没有徐恩弟兄连英姊妹讲的那么好那么完整，但是很感恩弟兄姊妹也能够耐心来听，我实在也觉得挺好的，谢谢。那徐远弟兄帮我们